弟兄姊妹，今天讲的是心里的光。在讲心里的光之前，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来，弟兄们，请。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面第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了说，我们是一个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说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特别谈到了光明所结的果子，世上我们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但光明也结果子。光明结的果子将是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公义、诚实，这不就是神的本性吗？所以光明带来的一个东西将是一个良善。谁喜欢良善的人，谁不喜欢良善的人？我们都喜欢良善的人，跟良善人在一起，你感觉怎么样？你真是良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看一看啊，网络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因为网络上都是不好的文章，乱七八糟文章。那你会看一些良善的文章，我就看到说，哎，国内有一个研究生啊，他呢从小被弃养在门口啊一个孤儿院里面，结果呢不是孤儿院，就弃在那个马路上。所以有一个呢残疾的一个女子呢，驼着背啊，那个弯好矮好矮，他就走过那边，一大清早走过那边，就听到婴儿哭声，就把那婴儿抱起来，是一个女婴。然后呢他就好好的照顾她，抚养她，慢慢她让她的成长，而且他自己呢就没有结婚，他就一生就为了这一个被弃的女孩子呢，就供应她一切的东西。那这一个驼背的女子呢，个儿非常小，长得脸有点畸形，但是等到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得非常，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健康，身心灵都是健康的，因为她有爱。她里面就为了这个良善的生命，生命就产生良善，所以呢，她要申请到美国来读大学的时候，已经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的时候呢，她就开始想到照养她的这一个养母。所以就为了这个养母，在网络上里面开始有一番为他的婚事啊，这个征婚的事情。这就是良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所以我看到这一对所谓养母养女的照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养女的时候，这个照片散发的是什么？感恩。那个感恩的良善是非常美的，那里面没有贪婪，没有污秽，只有诚实，只有公义，这样子就是光明子女所结的。外邦的人都有这样的光明的这个结果的，我们神在我们身上里面更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光明的子女。所以今天里面谈到心里的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神，我们应该能够反映出光明之子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在这里面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他这里面在第十三节里面讲了，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为什么要照在神所爱的光明之子身上？因为光是为了使他的百姓，重价赎回的百姓，在生命里面与这位光明的神连接在一起。所以光显明出来的时候，责备出来的时候呢，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今天我们谈心里的光的时候，就有一个盼望，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就是得救了，仍然需要神圣洁的光的光照，这是你我都知道的。我有多少人，我最近在看一个广Christianity Today， 他说有基督徒90%以上的基督徒，包括青少年基督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时候呢，当人一进门的时候，马上把他的 notebook 盖起来，把他的那个小的笔记本电脑笔电对不对盖起来。这是我们需要光，光不允许光明之子行在黑暗中，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在翻到这一篇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把马太福音打开来，在第六章这边来谈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主题，我再把这六章的第22-23节我们再来一起念好不好，弟兄姊妹把它翻开来好不好，因为最近的标题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看到了克林顿一阵可以说这是我家的私事，克林顿的名言 This is my own business, not your business， 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就不存在了。大卫的 business， 神是怎么样把它解决的？ public， 是不是啊？所以大卫的克林顿一句话 This is my own business, not your business， Tiger Wood，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我想在神的眼光里面，神说有一个光明，有一个黑暗，这光明与黑暗不在外面，在哪里？在心里。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一起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边的时候我的 PowerPoint 下一页好不好，这是马太福音6章22节，下面呢路加福音11章34节都34节到36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如果我们比照这两个经文的时候，它几乎是相同的，但是路加福音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这里面提到了眼睛，在我们看这里面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还有讲到什么身上的灯，对不对啊？所以眼睛是一个，身上的灯是一个。眼睛他说就是你身上的灯，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圣经神亲自给眼睛做的一个定义。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中国人很会描述什么叫眼睛，叫眼神，眼神。你知道什么叫眼神吗？我们常常听到眼神表情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是惊慌，一个人是羞愧，一个人是什么呀？遮遮掩掩。眼神，他讲的里面更传神了，他叫眼什么神？一是眼睛反映出一个人的意念，眼神眼睛更表达出一个人的心中的状态，他的渴慕是什么？所以眼睛这里面神说是你身上的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就代表我们的心想什么。弟兄姊妹同意吗？我们的眼睛想看什么 就代表我们的心想看什么。同样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嘴里面就反映出来。心里的灯若暗了，是非常黑暗的。在几个世纪里面来，整个那么多的世纪里面来，我们知道摩西，从摩西开始有帕子，对不对？帕子是为了遮掩什么？神的荣耀，对不对？神希望他的荣耀被人看见，但是因为那一群出埃及的那一群人，他心里面是产生的是什么？害怕。神与我们的相交是不要那个帕子的，但是因着我们心里面还没有预备好，我们怕见主的荣耀，主的圣洁，我们怕在真理的光中被照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不太自在。所以当犹太人一直这个摩西的帕子，当神的荣耀去找他，帕子挪走的时候呢，荣耀也就不再有了。所以犹太人等着弥赛亚，等着等着等着，等到弥赛亚来了以后，有没有察觉？没有。等着等着等着，等到弥赛亚走了，有没有察觉？有没有？没有。你心中想要的这一个人，弥赛亚来了又走了，你完全看不见，这叫心里的黑暗。这叫摩西的帕子，在后面新约保罗一再讲，这个帕子什么时候挪走，我们什么时候与神怎么样面对面。我们渴慕光明所结的果子，良善公义，一切这是美善的东西，要借着我们光明的之子接受神的光照之后，在天天里面就活出自己当得的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醒察这里面谈到了眼睛，眼睛是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神在来的时候也在先知 书里面提到，他说你们看是要看见，但却看不什么清楚，听是要听见，却听不什么明白。这里面的东西，整个的犹太人在时间控制里面那么大的问题，出现的问题就是心里的灯，心里的光消灭了，黑暗。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的，甚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东西。登山宝训里面谈到了很多天国子民的品格，其实在第六章跟第七章，如果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六章，我们把圣经翻开，第六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什么？不可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看到没有啊，然后呢，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看到没有？十八节，不叫人看出啊。然后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 ，OK。然后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然后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看到没有？然后在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然后第七章的第一节，不要论断人。这一连串的不，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弟兄姊妹，神的教导里面其实有很多是 discipline， 是 self control， 是一个约束，是一个管制。 所以我们看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我们认为只要不违背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 enjoy 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里面就谈到了光，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心里的灯。你看他单单把第六章的第22节跟23节一抓出来，把前面的21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再连接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神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释放的生命。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今天的信息，我们应该来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光明的生命，这一个光明的神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面。我们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黑暗拒绝着光，是我们不是那一类，我们是已经把光进到里面来。我们需要的就是主啊，还记得一首歌，我的灯需要有主住常四下。同样道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灯，这个灯是使得我们有力量行善，并且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的家人，更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们，他们生命里面的生命力是有光的生命力。那么既然是有光，耶稣在这边所教导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谈的是天国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有讲黑暗吗？有讲黑暗吗？弟兄姊妹，你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去看中文的翻译，我们感到昏花，然后我们谈到了什么嘹亮，这里面谈到黑暗。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这句话里面的特殊点。弟兄姊妹，你我不要让我们里面的灯是昏花的，要让它嘹亮，就是一点昏花，那个黑暗也是大的。这个黑暗在世上的人眼光来看可能没什么，只是克林顿一句话讲说，这是我的事，不干你的事。但神给我们的律法，给我们的生命是越超过这个律法的。你只要去支取这一个生命，律法都不是问题，就怕我们是昏花了。什么叫嘹亮？什么叫昏花？希伯来的字在这两个字里面特别的把它分出来，这里面谈黑暗是同一个字，但是谈到了这个嘹亮的时候，他说的是 good， 神看为好的事。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字如果用72释义本来看的话，就是同一个希腊字。希伯来文在创世纪里面翻译成希腊文里面72释义本就是这一个 good， 神在创造的时候看为好的事。这个嘹亮不是很亮很亮，这个嘹亮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良善的，这是好的。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眼睛的嘹亮就是 good， 要我们 good。在神恢复神创造里面，他眼中里面的看得好，当神的眼中的看得好的时候，那真是好。所以神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灯，你让那一个灯回到神的眼光去看，就是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个就是好。什么叫昏花呢？弟兄姊妹，你们猜猜看什么叫昏花啊？它叫 evil， 你说 evil 已经在我们这边除走了，那意思说你是上了什么？你又上了 创世纪里面同样的当，那个是一个阴魔，甚至可能是个阳魔，但我们上了当，我们的眼睛若是 evil 了，这个黑暗太大了，这个黑暗太大了。撒旦从伊甸园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做？有没有？有。耶稣不是到受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受40天的什么饥饿吗？然后就接受3个试探，对不对？那个就叫了 evil。 所以 evil 我们有没有可能被 evil 所试探呢？照圣经来讲，有没有可能被他试探？有没有？有的。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是又真又实的。我们的灯，光明的子女，这个光照在我们里面，因为有了这一个光，这真光将会一直照着我们。所以当这光照出我们的不是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神开始的，神就负责到底。所以神说，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所以整个的第六章一直跟第七章的前半段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在教导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小心 Be alert Behold。 所以神在教前面这么登山祝福这个8福这里面谈完，然后他要奸淫启示润爱仇敌的时候，他突然来一个很重要的话叫 Behold。你知不知道 behold 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什么？看啊看啊，注意啊注意啊，实实在在实实在在，阿们阿们。这就是神在教导登山宝训的时候对我们这些蒙了光照的人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小心你的动机。我想问你，伊甸园里面撒旦会用几句话就把一个人，如果动机纯正的人，就把他弄昏倒吗？不容易。一个动机纯正的人，也就是有圣经的根基、真理的根基，再加上生命的检验、生命的对付，这种的人在真理的根、真理的检验当中里面，不太容易受了诱惑的，乃是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动机就是想做大，我们的动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神在这里面要做下面教导的时候，马上讲说 Be alert， 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我们的动机。因为在这里面他说，你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这些人一样，而且叫我们不可效法他。所以主马上就叫什么叫祷告。你知道神在这里讲什么吗？他说你要小心宗教性，人的里面有宗教性，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神，但是我们拜神是因着惧怕，第一点。第二点，因着有利可图，这叫宗教性。耶稣来，他第一个在登山宝训里面叫我们 alert， 你看他不是讲别人，他说你 alert 什么呢？他说你小心那个宗教，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什么敬虔的实质。 这叫做心里的灯昏暗了。所以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注意你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这一个人活在面前，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同时我知道我是蒙恩的罪人。其实基督徒往前走，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是什么样的这一个在外面是什么身份地位，你在教会里面是什么身份地位，你小心你的动机。就是这个教导，注意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因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六章一节，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里面特别讲了一次，故意叫他们看见，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的宗教性跟神不只是没有连结的，而且是怎么样做给人看的。好，我再讲一次，叫我们小心什么呢？就你的整个人活在神面前，注意两件事情，心态。第一个就是你跟神不只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你把他跟你的关系宗教化，假冒为善，怎么样做给人看。所以里面的灯第一个昏暗的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把我们天然人的那个宗教性带出来了。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受不了，结果最后怎么样，自己做了以色列的神，做了以色列的王。好，第二个事情，这里面提到了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在二十一节，就是这一段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之间，前面有一个他从神在这里面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特别谈到了禁食，然后解释那个祷告，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叫祷告，最后他谈到什么叫真财宝。因为六章二十一节里面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除了动机，第一个他会要我们能够分辨出来，第二件事情他教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真实的，什么叫虚假的。什么叫做财宝？财宝就是对你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那这个意义跟价值是停留在短暂的还是停留在永恒，这决定真财宝还是假财宝。所以我们的动机不但要纯正，而且我们的动机要有一个准确的方向。所以神在教导这个说，你们要小心点，要小心不要让里面的灯给暗掉，不要要 be good 不要 be evil。 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讲说，动机纯正之外，动机的这一个判断方向要正确。这是神第一步讲到心里的灯要 good 不要 evil 的一个分辨。第二个，神在这里面又继续谈下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二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弟兄姊妹，我们都现在都是孩子们，都我的女儿哈，我的小女儿的从小就比较机灵，因为老三嘛，哥哥姐姐所有吃的苦她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然后避开。她是我们家最不常被处罚的。她跟我讲说，弟弟，我们学校教我们，我常常跟他讲说你要专心，他说不用专心。我说，他说怎么不用专心？他说学校教老师教我们要 multitasking， 要怎么样？要同时进行很多的事情。multitasking 啊，同时做很多事情。OK， 所以我发现我看我的女儿，大概他们三四年级以后，他们的功课哈， 他们平常都每一天都有些功课、哦、我们那个学期里每一天有功课，他们这功课呢，他们老师哈用一个礼拜或两三天做的 project， 他就是要他们怎么样，每一天花一些时间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不要他们一次做完，这就让他们好像就好像 training 他们 multitasking。 其实我们只能一心一用，神在这里面不是说你不能同时进行，而是说一心一用的原则就是在同时进行当中里面仍然是最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一心不能二用，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游戏时间哈，你把右手左手哈抬起来好不好，右手左手画一个圆圈，左手右手都画了一个圆圈嘛，对不对？有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嘛，对不对？来再来一个，右手画圈，左手画三角形，来啊，可以嘛 ？Piece of cake， 对不对？好简单，对不对？好，来，我们右手画神，左手画人，开始画。你要深入，你要真实的让你的人生中有一个真实的重点，你必须一心一用。很多人生的枝枝节节的事情你可以就让它过去，但我们人生都有一个重点，另一个重点不能 miss 掉。神在这边教导你，不可能专心用一生来侍奉主又侍奉妈妈。今天我们都有这种本事，这种 temptation， 我们认为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同时我也可以很爱这个世界，因为你是在左右手一起画圈，左右手各画三角形跟圆，但是一定要画神或人，一定要以神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所以神在这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讲说，是的，有些事情你是可以，但是有些事情我们看太多了。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看到一个生命，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凋谢。这里面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能供应我们其他的东西，所以他马上说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也不收也不割，但是神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在面对世界上一切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的，心理学可以让我们深呼吸，全部都睡着了啊！我们不能呼吸三分钟哈、啊，那大家又睡着了。一二三，我们需要心理有一个调整，小心，要小心。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在这里面，你的眼睛还记得若纯一，那个若什么呀？嘹亮，那个嘹亮是什么 ？Good， 你知道那个 Good 代表什么吗？还有一个什么呀 ？Pure， 那个 Pure 就是 Purity 圣洁 ，Pure 纯一，没有沾瑕疵的。所以神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 pure 若纯一，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 evil， 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神在这边在教导我们心里灯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是最终要设定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 我说我自己在信主，从来美国上班以前要 BB 扣，我跟我老板讲说我不要 BB 扣，他说为什么？别人都有 BB 扣，你要为什么不能有 BB 扣？我说因为礼拜六跟礼拜天我有我的 personal life。我们那 manager 脸都绿了。How old you are? You have personal life. 你几岁？你有你的人生规划。我就跟他这样讲 ，That's it。后来有了这个其他的东西哈 ，BB Call 后来还是什么 ？Page 是不是 ？Page 之前还是 BB Call 啊？一样的嘛哈。之后还有什么？什么 Cellphone？ 在 Cellphone 好像之前又还有一个哈，那个什么 Digital 的了哈，现在才是到处都有了哈。所有的这个过程，我在初期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坚持这一点。我不是要你一定要坚持，但是我就是建议，我们可以，犹太人有没有这个节日？你敢不敢叫犹太人礼拜五加班的？啊？对嘛？啊，哪一个人敢叫犹太人礼拜五去加班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慢慢的给这个世界有一些启示呢？啊，所以我想我们是有需要在慢慢的靠着神慢慢的学习哈。第三个，这里面提到了你们不要忧虑之外，不要说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他说你们要什么，三十三节，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这里面提到了这一个灯要着亮，还必须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就是我讲把我们的优先次序要弄出来，不只是一心不能二用，把他的优先次序弄出来。陈牧师我来的时候第一次听他讲，他讲说没有义人的后代是做乞丐的，我不晓得好像是陈牧师说的哈。其实你要什么，你这一生中要什么？我们常常问，我想我这一生中要什么？我要的东西能不能带到永恒去？我要的东西心态有没有神，能不能曝光在神面前说 This is my intention， 这是我的企图心，这是我的 attitude， 这是我的态度，这是我的 strategy，这是我的策略。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摊在神面前去？如果你感觉不能的话，那你不要想哦，你这个鸵鸟正式你把自己盖起来，你就相信神都不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那个灯号它有能力的。你试试看，但以理它不就是进去那个火窑洞去吗？以斯帖不是就是说这个路德不是讲说要死就死吗？你死在哪里我死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光明的子女，神的灯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带出来。次序要准确，这好像比如说今天如果像上一次我们那个停电，对不对？停了电以后，你知道他们进来先查什么地方吗？因为电一打进来是先从哪里进来？闪电一打进来就从那个这个我们的 utility room 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先到 utility room， utility room 就是那边烧起来的。因为那个地方你一旦有损伤的话，先从那边开始烧起的，有一个次序嘛。你要修复也是从那边开始修复嘛。 你水龙头坏掉了，你想水公司来你们家是第一个做什么？去修你那个水龙头吗？是不是？不是吗？他去哪里？去把你的总开关关掉吗？我们生命中有次序的，神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光，这个光要 good， 要嘹亮，我们全身就嘹亮。所以安排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他的义，我们要求他的义。弟兄姊妹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大家听一下哈，比较生活应用。什么叫他的义？就是他的什么义行，他的义品，他的义心。也就是说，神要求他的国之外，我们把我们的优先次序分出来，因为我们为他的国度，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同与他同工，在当中里面，他还要求一个东西。神在这里面没有只是说你们要求他的国，他特别在天国的登山宝训里面加了说，祷告里面他说要先求他的义。弟兄姊妹，什么使得我们会远离他的义？这个义如果我们不求他的话，我们这个灯也会熄灭。这叫上文下理。当我们在看第六章上文的时候，中间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灯，心里面的光，他就用这的教导涵盖在一起，最后他要我们追求他的义。我举个例子吧，我们这一个人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定见，都有偏见，都有主见，我们并不是用着神的标准啊。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不晓得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在山间小路开车，那他很开车开很悠闲，就看到外面的风光很好，后面就有人猛按喇叭，哦，他越按怎么样？他开越慢。他越按他开越慢，然后这个人呢开的时候这样走的时候，这辆车呢就哇就跑到他前面去了，就跑到前面去，然后呢就转个弯转过来。哦，你看啊，这个人家你想这是善意还是恶意啊？是准备对你说对不起的吗？这个什么呀，八成不好，不怀好心的冲到你前面去，然后又调转车来转向你，你会怎么样？你准备怎么样？我神经紧绷咯，这要干什么？这个人开车过来，一辆大卡车开车了，嘣就过来把车窗摇下来，他说猪。这个人呢，越想越生气，哇，你骂我猪，然后他就把车窗摇下来，你才是猪。刚骂完，他车子就一撞到一群什么猪群，因为这一个人在后面跟他讲，要叫他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农场。有一群猪已经要赶过，要穿过那条马路，就在前面，所以他按他不理他，然后他跑到前面转过来说叫他猪的时候，他又跟说你才是猪，就撞过去了。我们的主见是用我们的地，常常用我们的想法去弄，所以我们的灯就怎么样熄灭了。什么叫论断？什么叫判断？差别在哪里？论断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什么叫判断？判断就是以神为中心。神要我们有神的智慧来判断。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那你 大概不八九不离十，十个决定你大概八个是怎么样论断，因为你没有站在一个高的高度去思想。所以我们要求他的义的时候，有三件东西经常是阻止我们成为一个彰显他的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偏见。什么叫偏？中国字的偏你知道是怎么写吗？啊，一个什么，一个圆，一个什么啊，扁的扁，陈水扁的扁，对不对？就是把人看扁了就叫偏，这就叫做偏见。我们基督徒在很多事情，神要我们有真理的根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似。所以我们神说我们里面这是有光，这个光是照着我们成为有一个什么样良善、公义、圣洁。所以我们会看到外面有很多良善，但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不到良善。所以外面我们感觉反而可亲好美，但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反而找不到美。偏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嫉妒纷争。嫉妒纷争，我们常，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讲到我们啊，又是爸爸了啊，男生啊，爸爸跟儿子呢两个人呢开了一辆非常，看到一辆开的车子，然后看到一辆怎么样非常豪华的车子，这个儿子呢就被爸爸看了一下，他爸爸就说了一句话，他坐这种车的人啊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啊，这个爸爸呢的酸溜溜讲完以后，他儿子讲了一句话，什么？他说这种话的呢口袋里一定没钱。我们的嫉妒心，嫉妒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光明自己。这是三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二个常常造成人际关系的问题。第三个人际关系， self conceit， 自欺，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的观念为观念，想法为观想法，角度为角度。这个东西啊、这里面啊、使得神很难帮助这一个人。所以三件事情，偏见使得我们离远离的谦卑，嫉妒使得我们缺乏了爱 gracious， 自我为中心，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是，使得我们成为神无法做深耕深做工作的人。举个例子，我们经常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外面两个东西可能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但这件事情自我为中心最常受到伤害，就是我们周遭的人。我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结婚蜜月时期结婚在一起，哇，这真是我的怎么样真命天子啊，真是我的什么这一个永远的爱侣啊。两个人相爱，但不到半年突然发现怎么样，亲非我亲，狼非我狼，结果怎么样，这一个亲呢好不是我心里中要的那个亲，这个狼呢不是我心里的那个狼，然后就开始怎么样痛苦的过一辈子吧。最后怎么样，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哎，我们就这样子凑合吧。其实问题出在哪里，亲还是亲嘛，对不对，狼还是狼嘛，中间加了什么，我嘛，亲非我亲，狼非我狼，结果亲还是亲，狼是狼还是狼，但是我怎么样，我来了嘛，我为中心嘛，所以误会冲突全部出来了。 论断全部出来了。这些就是没有办法求他的国，求他的义，我们的祷告就很难蒙他垂听，我们这一个人也很难在神的面前得到这一个平安跟喜乐。神的光，教会应该是光的一个属光的团体，但我们却因着自己，我们这一个人这个眼睛不是 good， 反而是 evil， 结果就造成什么呀？神的难处。所以神在这边给我们说登山宝训是说，在第六章第七章的前半段这一段，他加了一个 behold， 语重心长的讲，我们心里是有灯的人，有光的人。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光是没有光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拒绝光，但信主后这光进来了，这个光神说 good， 但我们却怎么样，那一个属灵的征战 evil 来了，我们仍然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征战里面，所以神说要小心。心里的光若昏暗了，就变成黑暗。有一个骆驼队在沙漠的旅途中走了太久迷路了，他带了一个礼拜的粮，到最后实在迷路不了，大风沙，结果一个礼拜的多的饮水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呢，骆驼的水也没办法给他们吃了，陷入一个死境，因为风暴还要继续来，那个风暴一般一吹起来就半个月，所以他还有一个礼拜，怎么办呢？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结果他们就分散，也不敢散得太开，就用圆形状骆驼叫的声音能够叫到号角能吹的声音地方范围，这样去找，然后这样子圆形的队伍这样去找，找一整天仍然没有。这个时候有一个队员带着一个小鹿，小赤鹿，他想这个小赤鹿突然灵机一动，他说我把这个小赤鹿放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小赤鹿呢释放了。这个鹿呢抬起头来四方闻了闻以后呢，就朝着一个方向直跑，所有的骆驼队的人马上上骆驼就跟着这个小鹿走。半天以后这个小鹿找到这个水源地，如鹿渴慕溪水。弟兄姊妹，圣灵将生命需要的饥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一个生命的饥渴就是生命的光，人心里面的光会引导我们走向这一个属灵的泉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重生。圣经刚刚一开始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里面，他这样提到了，这里他说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相信我们都是蒙神光照的人，圣灵把生命中你的饥渴借着这一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深信只要我们像鹿一样渴慕溪水，只要我们顺服 这个光的光照，我们可以过得一个非常良善的生活。神也可以借着他光明儿女们的聚集，一再一再的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并且把他的丰富倾倒下来。愿我们都在这个圣灵的光照当中里面学习谦卑下来，领受他的教导。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是一段短短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2000年前你在开始侍奉当时的时候，初期的时候，你在登山当中里面所四下八福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警告，第一个提醒，但却充满了应许。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光已经在里面了，不在外面，就在里面。愿我们这一个人在这光的带领底下，我们自己不但蒙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祝福，也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道。当我们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求你帮助我们，让这光照在我们心里里面，知道这不是一个责备、一个处罚，而是一个邀请，一个有能力的邀请，可以使我们这一个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愿我们这里面的灯天天嘹亮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